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好，今天是7月25日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首先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帕罗林书记会见泽连斯基，致力于公正且持久的和平。越南前国家主席阮富忠辞世，教宗祭唁殿致哀。帕罗林书记在乌克兰探访遭战火损毁的医院和主教座堂。帕罗林书记会见乌克兰总理和议长。帕罗林书记会晤乌克兰宗教领袖，对公正的和平抱持信心与希望。圣座国务卿帕罗林书记这几天与乌克兰高层举行了多场正式会晤。7月24号上午，国务卿书记与泽连斯基总统的会谈则是这些会晤的最重要时刻。圣座国务院在 X 平台上公布了这个消息，并表示书记向该国领导人重申教宗的关怀，以及为饱受磨难的乌克兰寻求公正且持久的和平而努力。会晤期间，乌克兰总统向帕罗林书记授予了该国的高等荣誉及功绩勋章。泽连斯基早在去年6月份就接见了教宗方济各的一位特使，当时拜会乌克兰总统的是意大利主教团主席博洛尼亚总主教祖皮书记。泽连斯基总统近年来在多个场合与教宗交谈，最后一次是在一个多月前意大利主办的七国集团峰会上，当时二人在教宗与几位出席峰会领导人的双边会谈的议程中彼此握手。在前一次的谈话发生在2023年12月28号，泽连斯基在他的 X 平台账户上提到与教宗互助圣诞佳节的电话交谈，并写道，在那次机会上强调了为我们大家都公正的和平，赞许梵蒂冈对总统的和平计划的支持。此前，教宗方济各于2023年5月13号在梵蒂冈接见了乌克兰总统，这是他们的第二次会晤。第一次则是2020年，那是在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以前，冲突爆发两天后，即2022年2月26号，泽连斯基在推特上表示，教宗方济各为所发生的事表达了深切悲痛，而且总统指出乌克兰人民感受到了教宗在精神上的支持。随后双方于2022年3月22号再次通电话。泽连斯基在推特上发布消息，称他向教宗陈述了艰难的人道状况，以及俄罗斯军方阻碍了救援通道。同时总统也表示欢迎圣座在结束人的苦难方面担任调停工作。之后双方于2022年8月12号再次通电话。乌克兰总统在推特上透露，他们在交谈时谈论了俄罗斯的侵略造成百姓生活在恐怖中。泽连斯基感谢教宗的祈祷，并希望他能访问基辅。得知越南共产党总书记、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前任国家主席阮富忠与世长辞的消息，教宗方济各愿在这悲痛的时刻向该国，特别是向逝者的家属致哀，并表达精神上的关怀，将一封由圣座国务卿帕罗林书记署名的唁电寄给国家领导人苏林。教宗提及这位已故的政治家所发挥的角色， 缅怀他积极促进并推动了越南与圣座之间关系的发展。教宗保证会向天主祈祷，求主向所有因他的辞世而哭泣的人赐下安慰与平安的恩典。圣座国务卿帕罗林书记7月23号探访了乌克兰最大的儿童医院奥赫马迪特，然后参访圣索菲亚主教座堂，在那里祈祷片刻。奥赫马迪特儿童医院去年7月8号遭到俄罗斯导弹袭击，当时住院病童有627人。那次袭击事件造成两人死亡，其中一人是医生，并有50人受伤，其中有8名未成年人。受损的建筑物包括外科和肿瘤科病房、重症监护室以及乌克兰唯一一间血液及肿瘤疾病化验室。奥赫马迪特儿童医院努力尽快恢复服务。当天在医院迎接圣座国务卿的有乌克兰卫生部部长和该医院院长，后者介绍了医院的活动和轰炸造成的损毁。舒基在医院外看了几处断垣残壁，在医院内探望住院病童并问候亲抚他们，与其中一名病童说了几句话，鼓励他的父母。舒基向医生和医护人员表示感谢，与医院领导层谈了该医院与梵蒂冈耶稣圣婴儿童医院的合作。离开医院后，圣座国务卿前往基辅圣索菲亚主教座堂，受到该教堂博物馆事务负责人的欢迎。这座主教座堂从1037年开始建造，是乌克兰首都和国家统一的千年象征物。数百年来，这座大殿遭遇过袭击、劫掠和火灾。这座同时作为博物馆使用的主教座堂，在国家的管理下举行诸多宗教活动，例如在国家重大庆节时举办跨宗教祈祷会。由于目前的冲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去年9月将它列入濒危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圣座国务卿参访了主教座堂，欣赏历史悠久的镶嵌画。矗立在宏伟的祈祷圣母镶嵌画前，永祷之情油然而生，于是梵蒂冈代表团成员以拉丁语咏唱了《佑圣母经》。参访结束时，枢机在贵宾部上签名留念。圣座国务卿帕罗林枢机7月22号在基辅会见了乌克兰总理什梅加尔、国会议长斯特凡丘克。乌克兰方面对帕罗林书记的到访表示赞赏，称这是对乌克兰局势关注的标记。据乌克兰政府消息，什梅加尔总理在与圣座国务卿会谈的主题中也包括提供人道主义救援，为被带到俄罗斯的乌克兰儿童和俘虏返回程序做出努力。乌克兰方面的社交媒体表示，国会议长斯特凡丘克也谈到同样的问题，他感谢圣座透过人道救援向乌克兰人民给予的支持和关怀。一个国家饱受两年半战争的痛苦和磨难，但仍对早日实现公正的和平抱持信心与希望。在如此气氛下，教宗方济各的特使帕罗林枢机7月22号晚上在圣座驻乌克兰大使馆会晤了乌克兰基督教会和宗教组织理事会的代表。帕罗林枢机表示，拒绝战争是国际法的基本原则之一，战争永远不能用来解决国际社会存在的问题，战争总是失败。他希望这种冲突局势能尽快结束，和平，公正的和平能够回到乌克兰。帕罗林书记强调，各宗教组织之间尽管存在差异，但合作的巨大喜乐增强了这希望。但最重要的是，他必须植根于信仰。 他说，作为宗教领袖，我希望我们今晚一起做出信德的行动。对天主来说，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我们的信德可以改变现实。接着，圣座国务卿谈到人道援助，说道，圣座方面致力于从人道主义角度帮助受苦难的乌克兰人民。具体的贡献是，克拉耶夫斯基书记代表教宗为地方居民提供各种援助。另外，帕卢林书记也重申，圣座努力让那些被强行带到俄罗斯的乌克兰儿童返回家园，并向因战争而受困的人提供物质和精神援助，希望他们重获自由。随后，教宗的特使谈到外交层面的努力，他回顾祖皮书记在基辅、莫斯科、华盛顿和北京的使命时表示，梵蒂冈外交存在的唯一目的就是帮助建设和平，在失去和平的地方恢复和平，以及防止可能危及和平的冲突。不要忘记教宗方济各对这个饱受苦难的国家一再发出的呼吁。最后，国务卿书记重点讨论了乌克兰五月生效的征兵法中的总动员法案。他强调，圣座的看法是，圣职人员不该参与这种动员，我们需要找到一种方法来豁免他们。这不是为了特权，因为我们必须做出贡献，而是因为牧者本身不可拿起武器。如果团体失去了牧人，确实会造成社会内部的巨大的损害。因此，主教和司铎有必要留在他们的团体，并支持他们的团体。在结束会晤后，帕罗林书记鼓励在场所有人士能在工作中共同努力前行，愿上主降福每个人，但愿公正的和平快速降临于乌克兰。借着天主的助佑，我们大家正在为此努力工作。7月22号，方济各加布浅会会士坎塔拉梅萨书记迎来了90岁的生日。他在教宗府担任讲道神师已有44年。教宗方济各2020年11月28号擢升他为书记。他请求不被祝圣为主教，继续保持司铎的身份。他为各种不同的报纸，包括罗马观察报在内，撰写了许多文章而为公众所熟知。在罗马观察报上发表的首篇专文是于1976年3月3号。坎塔拉梅萨出生于阿斯科利皮切诺省的科利德尔特隆托，年仅13岁时，即1946年就进入修道院。他讲述说，那时听到上主的召唤，如此清晰，从未怀疑过。他于1958年10月19号进铎，并开始在洛雷托圣家圣殿从事使徒工作。后来，他在瑞士弗里堡获得神学学位。随后，在米兰天主教圣心大学获得古典文学专业文凭后，继续研读新约圣经学和教父学。之后，在圣心大学任基督信仰根源史教授，并担任宗教学系主任。1975年至1981年担任国际神学委员会成员，并担任天主教与五旬节派教会交谈代表团成员长达12年之久。1979年，坎塔拉梅萨离开了教职，全心投入服务圣言的使命。若望保禄二世教宗于1980年任命他为教宗府讲道神师。随后本都16世于2005年，教宗方济各于2013年均确认了他的这项职务。在江陵期和四旬期，他每周都以教宗府讲道神师的身份为教宗、枢机、主教、神长和修会长上带领默想。他受邀到世界各地许多国家去演讲，也常受其他基督信仰团体邀请。他著书甚广，主要是基督信仰根源史、教父们的基督论、古代教会中的复活节和其他主题。 他出版了大量的灵修著作，这主要是在教宗府讲到的结晶。他的许多著作已翻译成了20多种语言。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
祝贺一对新人结婚时，我们常听到祝百年好合，永结同心。可是这祝贺词是什么意思呢？除了一辈子长相厮守以外，有没有更深一层的意涵？这里我们要跟随天主教社会服务修女会任兆章修女的指引来分析解读。任修女在以创造性婚姻为题的系列讲座中，强调了夫妻的结合不只是性行为的快感这么简单，更攸关身心灵的合一。这就是我们祝福新婚夫妻的百年好合。在日常生活和灵修层面都长长久久的契合，永结同心则是要探讨同心的内涵。那是一种精神上的同在，同甘苦，共患难。修女指出，同心是体会对方的感受。孩子2-3岁时已经能体会别人的感觉，可是我们要协助孩子往下一个阶段走，也就是通常在3-6岁时要培养他了解别人受到的伤害。关于这点，任修女分享了她儿时在中国大陆的经验。修女小时候跟着母亲回父亲在南方的老家，有一名清代末年出生的老伯父，先是没考上秀才，后来是没有秀才可考，一辈子不得志，老是动不动就骂人。这名老伯父当然也骂了修女和他的妈妈，但是修女的母亲清楚告诉孩子们，老伯父很不得志，一辈子没做上官，很不痛快，所以就让他骂一骂。修女和兄弟姐妹们知道老伯父不仅骂自己，也骂其他每一个人，所以他的骂跟自己没有关系。这件事让他们从小体认到，有些事与我无关，那是别人背景里的伤害。修女回忆童年时光，这名伯父每个月至少要骂他们2-3次，还骂到房门口来，一定要让他们听到，如果跟他回嘴，他就骂得更凶。后来他们干脆让伯父骂，他骂一骂也就没去了。这就是一种理解对方的感受。孩子4-6岁这个阶段，家长要让他们看见父母能互相体谅，也就是所谓的同心。有时候妻子会对丈夫说，你这么晚回家又不打个电话，我还以为你死掉了。听到这句话，做丈夫的一定很生气，但如果丈夫能体会妻子凶只是一种心情，就会对孩子说，宝宝，我们一起来陪妈妈，而不是和妻子大吵一架。这就是同心。同在也很重要，很多夫妻把工作带回家，身体是回家了，心还扑在工作上，没有与自己的家人同在， 身体同在，精神却不同在。认真经营婚姻的人会避免这样做。在辅导经验中，人修女遇过一个沉船事故幸存者的家属。当时渡船翻船，一名男士在船上，因为会游泳，所以没有淹死。事后他的妻子来找人修女说，感谢天主，他回来了，现在只要他在就好了，他有外遇也可以。我们假若用心去体会，会发现人真正付出关爱时，只要对方在就好了。这也体现在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这句话上。亲子之间有时不见得能畅所欲言，但是父母亲是否健在，感觉就是不一样。在婚姻辅导的过程中，有些男士中风了，半身不遂，他会说，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我又没办法赚钱。教会辅导人员劝他说，你的灵在还是十分重要，你是孩子的精神支柱，对孩子来说，只要你在，你能不能赚钱已经不重要。年长的辅导人员还会补充说，我现在真希望见到我的爸爸，即使他生病躺在床上，我都很欢喜，因为他在，对我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体会。除了精神上的同在，身体上的同在以外，家人之间还需要同甘苦共患难。意思是我们要进入对方的内在，而不是听见他难过痛苦时冷冰冰地说，我知道了，你在那里受苦。光是知道没有用，还要与他同步体会。在婚姻辅导的个案中，有些太太会跟先生翻旧账，说生第一个孩子的时候你没有在旁边。丈夫通常会理直气壮地说，我在旁边有什么用，痛的还是你啊。其实丈夫在旁边真的很有用，不幸的男士可以问一问已婚的妇女，婚姻是要同甘共苦的。夫妻之间的关系深深影响到儿女的成长，家庭有如一艘爱之船，父母是掌舵手，当船不平衡的时候，不要去争论是你没做好。如果配偶没有陪伴孩子，那么我赶快去陪伴就好，而不是停在那里争辩谁对谁错，谁好谁坏。假如我们意识到自己还停留在与另一半争论谁付出比较多的阶段，就要学习自我克制。所谓的自我克制，是指现在的心情不舒服，好想去骂他打他，但是我不要马上让这股力量冲出来，却要陪他一下，看看这股力量是什么，以后会明了现在这个情况，这件事不是我先生的责任。不要把过去兄弟姐妹跟我的关系也纠缠在一起，例如我很讨厌弟弟妹妹给爸妈添麻烦，把我也拖下水。可是丈夫这样的行为可能是没有人教过他，而我的弟弟妹妹有很多人教过他，却依然顾我。当我们能够停下来看一看，就不会让这股力量冲出去骂人、争论、吵架、打架，这些都是造成家庭这艘船不稳的原因。如果能把握住自己的情绪，不让它往外冲，这就是所谓的自我克制。父母一代婚姻的破裂，也会让年轻人失去信心。换句话说，长辈在婚姻关系上不协调，导致很多晚辈不敢结婚。 因为他们看到了太多离婚和不幸的例子。年轻一代有些人主张试婚、婚前同居，主要也是因为前人的婚姻破产，造成后生晚辈不敢轻易结婚。所以说，我们这些走在前头的人，对社会、对下一代是有责任的。今天我们介绍了夫妻同心、同在、同甘共苦的创造力。这样的婚姻敦促我们走上成全的道路，不仅自己修炼品德，也扶持配偶有所成就，更要去影响下一代，让年轻人看到什么叫做人单独不好，我要给他造一个相称的助手。生活中有甘有苦，而在分享中，生活的甘饴更加甜美，生活的愁苦得到分担。在下周四的节目中，我们要继续跟随仁修女的指引，认识夫妻之间满足需求的课题。
刚才您收听的是《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在我有生之年，我要常住在上主的殿里。上主是我的牧者，我实在一无所缺。他使我栖息在翠绿的草地上，又领我走进幽静的溪水旁。为了光荣他的名，领我踏上了正途。纵然我要走过阴森的幽谷，我也不怕凶险，因为有你与我同在，你的牧杖和牧棒使我心胃舒畅。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在我头上覆油，使我的杯爵满意。在我一生的岁月里，常沐浴在你的恩宠与幸福中。在我有生之年，我要常住在上主的殿里。
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提供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日常生活中的神操，欢迎您按时收听。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克里斯多斯。